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一下近两周来在国际发生的重大事情，特别是在中美之间发生的事情。自从美国点名指出太子集团在缅甸是一个国际犯罪组织，并充公了他们犯罪所得的150几亿美元的比特币之后呢，中共开头默不作声，还授意缅甸军政府将缅甸 KK 园区炸毁。表面上缅甸政府是要政治表态，话给国际听打击园区，实际上园区早已经被转移，那些猪仔和涉案的人员早已经转移了去更加内陆更加隐蔽的园区继续发展。而中共经过一个星期之后的部署，终于跳出来表态，指责美国充公太子集团犯罪所得，是没有证据，拿不出证据，直指美国政府的行为是非法行为。与此同时，陈志等人就高调地站出来配合中共政府的宣传，辩称该集团所有的收益都是合法的，反指美国政府是非法将他的财产充公。几乎与此同时，被指为 KK 元犯罪集团的头目佘志刚就在泰国被引渡到中国去。佘志刚在年前就被拘捕关押在泰国，而中国政府一路都在引渡紧他，但是时至今日偏偏在这个时间点就引渡成功，到底中共政府是不是要灭口呢？佘志刚就在去年自拍了一段影片，经半岛电视台流出，他讲述了他怎样被卷入了这个 KK 元的电诈集团。他说他不是经营者，真正的经营者是中国国安情报部门。此言一出，当然是震惊世界了，而中共政府就没有反驳，默不作声，只是引导他。佘志刚还在视频之中做了不自杀声明，还说如果他死，一定是跟泰国政府以及中共有关。之后呢，就没有了他进一步的消息，直至到日前被高调引渡回中国，不知会不会受审，定是死在狱中，定是因病致死，这些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有关佘志刚的案件以及他自拍的视频影片，下面请听瑞秋的深入报道。
我叫佘志刚，是呢中国侨商联合会前常务副会长和国安部前干员。由于呢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构罪背锅和政治迫害，现在呢被关押于泰国监狱，他们呢想要遣送我去中国灭口。我发誓我绝不会自杀，如果我有意外，必然是这个中国国安委、国安部和泰国情报部门呢共同所为。我呢一直呢在这个泰国监狱里面呢是非法抓捕及绑架的这个状态，同时呢我不知道外界的这个情况。他又拿着一张这个包含我名字的通缉令啊，说能帮我下掉这个案子，他说的我们国安部呢就能做到，他不但帮我下掉那个小案子呢，还并且安排我安全回国。他们为什么要抓我，或者是说呢对我下这个死手啊？我接受到很多这个中国国安部和一带一路的这个机密啊，一些事情呢还和最高层那位呢有关系，我被送回中国一定会遭到灭口啊。我加入国安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后悔啊。那中国呢他其实就是想要殖民地，我呢只是想做生意而已。包含我名字的通缉令啊，说能帮我下掉这个案子， 他说的我们国安部呢就能做到，只要呢入海关呢一刷指纹呢，那个身上有案子的人呢一定会被识别。但是由于国安部呢保证了我的安全呢，他又带领我呢去那个缅甸北部啊，还有柬埔寨，还有缅甸克拉玛地区去考察。然后呢，那个中国侨联就来帮我来做那个"一带一路"来亚太新城的项目签约。然后那个包括我2017年退中国国籍，也是中国国安部安排的，有点飘飘然了。因为呢，那么多中央级的媒体啊，新闻都发出来了，我成了爱国侨商，那个政协呢也把我当典型来表彰了。
Hello， 大家好 ，Rachel 黄瑞修。大家想不想象到呢，佘志刚一个曾经是习近平座上宾的富豪，风光无限，叱咤东南亚，他起的缅甸版拉斯维加斯，为中共的一带一路铺路，但就因为知道得太多秘密，现在被泰国强行引渡回中国大陆，面临着被中共枪毙灭口的危机。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播的影片就是缅甸妙雅底亚太新城的创办人佘志刚，他去年曾经在泰国监狱录了一条片，托人播出来，目的就是要发表不自杀声明，他目的就是要保住条命。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共国安部的前干员，他说自己是被中共下令扣陷和政治迫害的，他认为中共想将他遣送回中国大陆就是为了灭口。他声明到讲到明白了，自己绝对不会自杀，如果出了事的话，一定是中共国安委、国安部和泰国情报部门一起做的。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播了一些佘志刚在监狱里面接受中东的半岛电视台采访的片段。在访问到他还爆了不少中共的黑幕出来的。他讲了他作为中共国安的特务是怎样为了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周围去游走。他说他手头上掌握着很多中共国安的秘密和利益。佘志刚的不自杀声明出了之后，和爆大镬出了之后，本来泰国对佘志刚的遣返案一直都没什么动静。为什么在英美制裁了柬埔寨商人陈志，冻结他资产之后没耐，在这个时候泰国就有动作要引渡佘志刚和已经遣返了。为什么又这么啱在缅甸军方军炸完 KK 园区之后发生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大陆的传媒还要爆佘志刚是赵薇的前夫黄有龙的表弟呢？中共是想拿公职扮捉到电炸园区的主脑，还是说想灭口呢？还是背后还有其他的意图呢？43岁的佘志刚是中国湖南邵阳人，同时持有柬埔寨护照，在2022年的8月被泰国警方拘捕。当时泰国警方是根据北京方面发出的国际逮捕令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去拘捕他的。不过呢，这个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都是中共叫国际刑警发出的。有不少国际人权组织和调查机构都说呢，中共成日滥用这个机制，当是武器这样用来捉政治意见人士和维权人士，或者不听话的商业大佬。中共指控佘志刚曾经非法经营网络赌博。之后佘志刚就一直在泰国监狱里面坐监，一直去到去年的2024年5月泰国法院就下令要引渡他回中国。佘志刚有提出诉讼，不过呢，法院最终都是裁决要维持引渡。去到今年的11月10号即前几日，泰国的最高检察院公布佘志刚要在90日之内引渡去中国，就非法经营赌场接受审判。泰国官员都向路透社证实是中方提出要求引渡佘志刚的。这里还有一个巧合的外交时机，泰国公布引渡佘志刚的消息刚刚就在泰国国王访华之前的3日公布出来的。泰王在11月13号和皇后抵达了北京，而引渡佘志刚的消息就是3日之前11月10号出通报的。
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次咧系中泰建交50年以嚟，泰皇系第一次访华。泰国近年嚟同中共系越行越埋，例如话高铁项目。最近英美制裁咗陈志嘅太子集团，搞到全球掀起咗一场超大嘅反诈风暴。中共喺呢个时候急住要将佘志刚送翻去大陆，好大机会咧系想封杀外界对佢嘅接触，就好似啱啱播嘅半岛电视台对佢嘅接触，甚至避免任何外界，例如话 CIA 有机会接触到佢，避免佢再爆更加多嘅嘢出嚟，引导佘志刚呢件事情咧，好可能系中共透过外交利益交换要求泰国送嘅一份礼物。而中共亦都想借呢个机会喺国际上面宣传佢哋所谓嘅反诈成绩，顺便就抵消埋西方对中共牵涉喺电诈方面嘅批评。谢志刚而家可能会面临死刑，随时真系会被中共灭口噶。不过只要落在中共手里面嘅死唔死刑根本就冇分别，大把药可以用，可以避精神病，可以避失忆。你都可以变成傻仔噶。有人就话呢件事情唔系话想要严惩佘志刚，所以先至要引导佢翻中国嘅咩？始终佢手下嘅亚太新城同埋中共指控佢操控嘅 KK 园区入边，好多受害人都系中国公民嚟嘅。事情就梗系唔系咁简单啦。咁旧年时佘志刚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嘅时候，喺入边佢就讲咗，佢加入咗中共国安部之后觉得好后悔。因为中共想要的是殖民地，而他只是想做生意啫。佘志刚讲咧，佢当年是因为被指控营运网上赌博平台被通缉。在2016年的时候，佢菲律宾岛比较叫做马东尼的男人招募，当时对方攞住一张写住佘志刚名的通缉令，话可以帮佘志刚消咗单案。仲可以安排佢安全翻中国，唔使再被通缉。而马东尼提出嘅唯一条件，就要佘志刚做中共国安部嘅间谍。咁当时咧，喺佘志刚面前摆住嘅系一边系江苏镇江检察院嘅起诉状，另外一边咧就系马东尼口中所讲嘅嗰句咩为国家立功，华侨义不容辞。而且马东尼咧。仲真系帮佢撤销咗单旧案。本来佘志刚喺外国做非法赌博，针对中国人被中国政府起诉，呢个系理所当然噶。但系马东尼作为中共国安部嘅官员，为咗招募一个喺外国违法嘅人，居然可以好轻松咁样就撤销地方检察院嘅起诉。喺中共嘅世界里面咧，权就大于法噶，人治高过法治。就咁样，呢件事情赤裸裸就摆咗喺大家嘅面前啦。中共嘅体制表面上好似好严密咁样啊，其实就乱咁嚟，乱晒龙，做事又粗疏，荒谬又儿戏。喺中共嘅一轮威逼利诱之下，佘志刚接受咗中共国安嘅安排，而佢收到嘅第一个任务就由侨商联合会会长带住佢去缅甸，同当地嘅政府签合约同埋攞地。佘志刚话咧，中共对佢嘅要求就系话，攞到嘅地越大越好，唔怪之得佢话中共想要嘅系殖民地啦。结果佘志刚系真系攞到咗咧，缅甸边境水沟谷120平方公里嘅土地，非常之大嘅土地，成立咗亚太公司。亚太公司入边大量嘅投资都由中共央企出钱噶，就包括咗中铁20局、中房集团同埋西安建工。呢央企嘅董事长同埋党委书记都曾经出现过喺亚太成都。亚太公司嘅成立咧，其实本身用嘅就系中共央企嘅资金同埋技术，咁甚至连建设都系由中共央企出手噶。佘志刚讲嘅呢段说话，同早期传媒嘅报道系吻合噶。 佘志剛在2017年至2019年期間，亦即是說在2016年加入了中共國安之後，是多次高調地回大陸的。不要忘記他曾經是被中共通緝的。啱啱就是那陣子，中共在東南亞地區大力推緊他所謂的一帶一路計劃。至於招募佘志剛的馬東力，背景就不是那麼簡單了。他不單止代表中共國安招募佘志剛，他仲拉线介绍佘志剛去认识郭华平。讲到郭华平，他就犀利了。他嗰阵时候向菲律宾搞咗单好大镬嘅嘢出嚟。他明明就是中国出世嘅中国公民嚟噶，但系伪造咗菲律宾嘅身份证明文件，竟然就呃咗个菲律宾市长嚟做。他咧喺菲律宾度经商，然后就竞选。去到2022年嘅时候，就做咗班班市嘅市长。更加癫嘅系，响佢做市长嘅时候，竟然在市长办公的地方后面直接就搞了个非法线上赌博中心，在这里还夹埋加密货币投资诈骗人口贩运一起做。跟着菲律宾政府深入调查下去之后，发现在个控制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个诈骗园区，在这里涉及到人口贩运和非法拘禁，接近700个人被人混在里面，其中就包括了202个中国人。当一个市长在他控制的地方搞诈骗园区，公然将人非法拘禁，还有哪个可以救到你啊？这件事颠倒是很难令人自信的，不过是菲律宾官方讲出来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国际媒体都报道了。佘志剛将一份中共国安的秘密文件交了给他兄弟王富贵，王富贵向半岛电视台展示了出来。这份国安文件里面竟然有郭华平的档案。佘志剛说郭华平曾经要求他资助他的政治竞选活动。
菲律宾的这个郭华平呢，我用这个的手机呢跟他通过话，那我更不想得罪这个菲律宾政府了，所以意思就或者没有给钱。
佘志剛亦都向郭华平呼吁，
郭华平中国是不可信的，我们两个你看一下，曾经都为这个国安部卖命，你看看我的下场，要想不被灭口呢，就把真相呢也告诉全世界。
大家仲记唔记得郭华平是马东利拉线介绍同佘志剛认识的？佘志剛长期在泰国同缅甸度活动，而郭华平就长期在菲律宾度活动，咁就好自然令人怀疑东南亚一带嘅网上赌博、电诈园区、卖猪仔、活炸器官，是不是其实是一张互相有关联的超大的黑色网络来的呢？而另一个例子就是太子集团。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和缅甸都有搞诈骗园区。而美国的文件都有讲，太子集团是有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在背后庇护他的。所以简单地总结佘志剛的起家史，就是说他一开始在菲律宾岛搞啲呃人的小生意，之后被中共国安部睇中咗佢，觉得佢醒目仔，觉得呢个人好啱做中共嗰啲唔见得光嘅勾当，可以喺东南亚度帮佢哋做代理人。于是就派出咗国安部嘅马东利去招安佢。开始帮中共做嘢之后，佘志剛就行上咗一段短暂嘅平步青云之路。喺2018年嘅11月，习近平访问菲律宾的时候，佘志剛还被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邀请出席这个中共党魁的欢迎晚宴。当时的佘志剛就不是大家画面见到的无力的阶下囚，而是当时以佘麟海的名字登场的。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主席和亚太国际控股集团董事局的主席。所谓的中国侨商联合会，大家不要以为是什么民间组织，其实是中共国务院批准的组织来的，背后就是中共的影子来的。当时佘志剛以佘麟海的名字作为侨商联合会的副主席，那时他是以中共内部人的身份去出席这些正式的场合的。当时的佘志剛可以成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座上宾，看下去就很有面，风光到爆的。不单止这样，那时候中共还大力吹捧这个所谓的侨商代表，还将佘志剛当作典型，一个 sample 来表扬。 当时大陆有一大堆和政商关系很密切的公司和组织都排住队想和亚太集团合作。去到2020年短短一年的时间，佘志刚在泰缅边境道就起了座亚太新城，外界叫他做缅甸版的拉斯维加斯。亚太新城的所在地水沟谷在六年之间人口就激增了几万人那么多。这个有中共做保护伞，在大陆道不停被高调宣传的地方呢，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发展到这么夸张，足以就证明中共的红色势力在缅甸、泰国和东南亚国家渗透得几深和几猛。但好景不常，佘志刚表面上就风光无限，是中共在东南亚布局一带一路很重要的一粒棋，但是中共要抛弃他的时候呢，都是一瞬间的事情。
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啱啱都提过，2022年嘅时候，佘志刚喺泰国度被捕，而泰国警方就话系中共直接下嘅旨意嚟噶。但系中共之前仲捧到佢上天噶，点解转个头就变脸咧？点解而家要拉佢咧？佘志刚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嘅时候，好直接咁讲，自己系中共间谍，亦都接触咗好多国安部同一带一路嘅机密。佢话自己嘅事情牵涉到最高嗰位，最高嗰位咪即系习近平咯，系咪？直接啲咁讲。佢仲讲咧，如果佢俾人押翻大陆嘅话，一定会俾人灭口噶。之后仲录咗一段不自杀声明，佢强调自己同 KK 园区冇关系，佢做嘅亚太城嘅生意。不是诈骗公司那边的生意。佘志刚知道了很多中共国安的秘密，在泰国的监狱里面，他曾经被殴打，坐监的日子可以说是十分之凄惨的。
六七十个泰国人对我们十多个中国人进行那个无差别的袭击。为什么知道是针对佘志刚先生呢？是因为这些泰国人相互说话当中就是有在找佘志刚，那个时间是他律师会见的时间，然后所以说躲避了这一次袭击。
在去年的2024年10月30号，佘志刚的亚太集团出了份谴责声明，说在10月29号的上午，泰国中央监狱有十几个狱警无啦啦对佘志刚作出了挑衅和殴打，搞到佘志刚重伤，呼吸困难，当时只可以坐轮椅，生活不能自理，而且未及时得到验伤，亦都冇得到治疗。咁而家见到佘志刚被遣返嘅影片咧，应该就已经行得翻啦。咁去到去年嘅11月8号，亚太集团官方再次向柬埔寨政府求助，因为咧佘志刚已经加入咗柬埔寨国籍噶啦。喺信入边咧，亚太集团指控泰国当局听命于中共嘅操控，无理剥夺佘志刚嘅保释权。仲令到佢喺监狱里面受到虐待。佘志刚喺呢廿几个月被关押期间，总共有两次被狱警围殴虐待，仲避过咗一次刺杀同埋一次嘅投毒，可以话九死一生。佘志刚喺狱中同佢一齐坐监嘅兄弟王富贵出咗嚟之后咁讲：佘志刚当年被中共重用，知道啲秘密就一定噶啦。咁而家中共下令要拘捕佢。背后真正的原因当然就不是帮那些诈骗受害者讨还公道，是中共认为佘志刚已经成为了一个潜在的风险。佘志刚帮中共做事之后，一开始招募他的马东尼，后来就直接做了亚太集团的副总裁和执行董事。后来中共想全面接管亚太城，想叫佘志刚去台湾发展，要他对台湾做所谓的统战工作，但佘志刚就不肯去，这个就成为了双方矛盾的起点了。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知情人士说， 佘志刚一直都有中共官方帮佢暗中撑腰，令到佢可以打通黑白两道，喺缅甸同埋泰国边境搞起一个超大嘅非法跨境赌博集团。势力壮大咗之后，佘志刚就喺当地嘅军阀授权之下，准备搞一个5000人嘅武装保安集团，想摆脱中共嘅控制。就因为呢个动作，令到佢同中共国安反面，被中共报复。另外一篇报道有同样嘅内容，讲得更加详细。有知情人士同大纪元讲，中共中央嘅命令就要佘志刚去台湾发展，但佘志刚觉得自己喺亚太城投入咗好多，唔想放手。但共产党嗰边嘅态度就好强硬，一定要佢去台湾。佘志刚知道一旦去咗台湾之后，中共就会即刻全面接管亚太城噶啦。知情人士讲，之后咧有一个自称系美国 CIA 高级官员嘅人出嚟同佘志刚倾，但知情人士推测其实系中共国安扮 CIA 嚟钓鱼，想试探佘志刚嘅口风。咁结果佘志刚讲咗啲不合时宜嘅说话，像咁嘅情况之下，国安就开始计划除咗佘志刚。不过呢个仲未系最后嘅导火线，真正令到中共落重手嘅系佘志刚另一个大胆嘅行为。知情人士讲咧，佘志刚同当时缅甸边境警卫队嘅部队司令索奇督关系好好，索奇督俾咗个特权俾佘志刚，就俾佢咧响亚太新城建立一个唔超过5000人嘅安保部队，亦即系军队。你可以想象到喺中共嘅眼里面，一个人有钱有地，仲有自己嘅军队嘅话咧，基本上就喺失控嘅边缘里面噶啦。咁所以中共国安对佘志刚动咗杀心。无论你觉得你帮共产党做咗几多唔见得光嘅污糟嘢都好啦，冇用噶。只要一半点嘅唔受控制，就变成中共眼里面嘅威胁。中共话佘志刚系 KK 元嘅幕后金主，但系诡异嘅就系话，如果佘志刚真系 KK 元嘅主谋嘅话咧，咁点解2022年8月佘志刚都已经逮捕咗噶啦？KK 元唔单止就冇消失到，仲疯狂喺度扩建噶啦，由原本嘅一期扩建去到4期，周边仲加建咗分园区添，咁甚至一直运作到而家2025年都仲未停。佘志刚都俾人拉咗啦，咁点解 KK 元仲可能自己喺度扩张，自己越做越大嘅咧？咁唔系摆到明？佘志刚根本就只不过是中共抛出来的卒仔咩？中共宣传佘志刚是 KK 元的主谋，但佘志刚就反驳说，中共利用他去起这个园区，他本身就不是这个园区的经营者。佘志刚和 KK 元的恶恨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多少关系，现在仲不知道。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他掌握着大量中共国安部的邪恶机密，再加埋唔愿意乖乖地服从中共，就引起咗中共嘅猜疑。而家三个人，第一陈志喺白楼帮中共圈地监视美军基地；第二佘志刚，佢话系中共国安部向佢招安，帮中共做嘢；第三 Eric 话喺中共国安部向佢招安，去到太子集团度帮中共诱捕意见人士，佢系中共嘅前间谍。三个人全部都将缅甸的电诈集团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中共。最近网上面有不少的文章流传，就说佘志刚被揭露是赵薇的前夫黄有龙的表弟。那我就紧去查一查啦。那原来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是大陆的传媒叫做中国经营部报道出来的。中国经营部是一个正规媒体来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由公经所主办的。在年初的时候，他们记者曾经实地去到佘志刚在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的家乡，访问了当地多个村民和政商界人士。报道说有多个附近的村民说，佘志刚和黄有龙两个是表兄弟的关系来的。咁两个人嘅老家直线距离大概系500米左右。佘志刚冇读书之后冇钱使，咁佢表哥黄有龙偶然会俾啲零用钱俾佢噶。后来佘志刚嘅爸爸见到佢喺屋企度消磨时间唔系办法，就同意佢跟住表哥去邵东县城见下世面，揾出路。咁报道又话咧，啲老人家讲啊， 佘志刚去到海外从事网络赌博之前，第一桶金是来自黄有龙的。不过呢，中国经营部的记者就未能够联络到黄有龙本人，就这个说法作出置评。从佘志刚这个大起大落的下场来看，为中共卖命，最终都是沦落到这样的下场。无论你曾经几风光都好，甚至是中共党魁的座上宾都好，一旦没有利用价值的话，下一秒随时可以将人置诸死地。而中共包庇的 KK 园区和其他电诈园区在东南亚犯了的一宗宗的罪行，就包括了人口贩卖、摘除器官，全部都是中共最怕被人揭穿的罪恶。佘志刚在缅甸和泰国边境打滚了这么多年，对中共的作风最有体会的了。中共有几黑有几狠，他自己就最清楚，所以监狱道他都说了，国安部就是想灭口。佘志刚他自己都说的，中共是不可以相信的，但可惜现在后悔已晚。但问题就是说，还有多少人现在还在为中共卖命呢？还有多少人现在还帮着中共做污糟事呢？这些人是不是应该从佘志刚这个故事到吸取一些教训呢？中共是一部很残酷的教育机来的，从来都不会对任何人手下留情，唯一可以解脱的方法就是远离他，抛弃他，想尽办法弃暗投明。
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大力打击毒品，尤其是芬太尼，川普政府扫毒的决心世人皆见的了，但是他偏偏遇着一个是最狡猾最邪恶的一个政府在后面跟他对着干。在经过多番谈判之后，似乎那个结果那个成绩都不是太彰显，所以川普政府直情自己出兵去到委内瑞拉那里打击毒品的中转站，而这个毒品的源头就好像魔鬼一样化身成第二些的东西继续侵害美国。如果大家未知道怎样的情况，请听阿 Cat 的详细报道。
你有没有发现每次国际上谈到毒品问题，最后几乎都会绕回去中国？最近中共又出招，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列入出口已制毒化学品管理名单，表面上是要加强管控，但背后的动机真的那么单纯吗？有专家说，这个根本是中共在玩化学战，用毒品当武器削弱西方国家。今天我们就来深挖这件事，看看这一场禁毒行动到底是在这禁哪个呢？11月10号，中共官方称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列入出口已制毒化学品管理的国家目录中，但有调查显示中资化学品是世界毒品的关键推手。据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于上周访华，讨论了芬太尼和执法事宜。旅澳化学家袁鸿兵认为中共在利用毒品削弱美欧等西方国家，所以不会加紧管控芬太尼出口。他透露早在2019年就在习近平主导下做出了所谓国家战略，向澳洲、美国、欧洲等特定国家输送毒品的前体化学产品。习认为芬太尼泛滥这些国家，这个是东升西降的具体表现。11月10号，中共商务部、公安部等五部门表示决定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增列入特定国家或地区目录，并单独增列针对这三个国家的13种已制毒化学品。即日起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出口附件一的第一部分所列化学品的 应按照向特定国家或地区出口已制毒化学品暂行管理规定申请许可，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出口则无需申请许可。稍早前，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上周访问中国，讨论了芬太尼同执法事宜。一位了解行程的消息人士称，帕特尔上周五飞抵北京，停留约一日。台湾国防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佩学11月10号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有点像猫捉老鼠，一旦某个化学品被国际列管的时候，中国制造商可以迅速地调整配方，合成出分子结构略有不同的化学品就不会被列管，也就是可以合法出口，轻易地避过管制。上个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集特会上，双方就芬太尼禁毒合作达成共识。美东时间11月4号，美国将因芬太尼问题对中国进口商征收的关税降至 10%， 兑现了同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中的一项关键内容。袁洪兵亦都对大纪元表示，特朗普将针对芬太尼问题征收的关税降低到 10%， 但是根本不可能缓解中共暴政输出芬太尼给世界带来的危机，亦不可能缓解为美国带来的危机。习近平从根本的战略方向上不会加紧管控芬太尼的出口。美国疾病管制中心称，在2023年超过74,000名美国人在服用含有芬太尼的药品混合物之后死亡。目前中共仅加强芬太尼前体对美墨加出口管理，但有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化学品已经成为世界毒品的关键推手，而中共对此并不作为。就在中共当局宣布这个管控前夕，华盛顿邮报11月8号报道说，该媒体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制造商正在迅速向东南亚运送越来越多的冰毒前体化学品，而这些地区的军阀和犯罪团伙一直在生产和反运创纪录数量的冰毒，引发了亚太地区的毒品危机。华邮的调查取材于亚太地区各国政府的情报文件、执法简报、海关纪录和化学品查获照片证据，并采访了40多名参与或监控毒品流通的人员。调查发现，亚太地区和美洲的情况存在鲜为人知的惊人的相似之处。驻东南亚的美国执法人员透露，华府制裁过多间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出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中国企业。而最新情报显示，这些公司同时亦在供应缅甸军阀和犯罪组织制冰所需的原料。美方官员形容，这个证明美洲的芬太尼危机和亚洲的冰毒泛滥其实出自同一条中国化工供应链。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国家安全项目主任约翰科恩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工业和有组织犯罪，东南亚的冰毒工业化生产根本不可能实现。他曾经是澳洲警官。华邮取得的资料显示，不少中国合法注册的化工企业在电商平台上公然贩售可制造冰毒的化学品，甚至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买家伪装品项，逃避海关查验，并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对此，袁洪兵表示，现在缅甸的军政府已经成为中共暴政豢养的政治力量。缅甸北部基本上已经沦为中共暴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甚至是军事的殖民地。而中共将缅北变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制造和输出的策源地。据华邮报道，总部位于三藩市的区块链情报公司 TLM Labs 去年识别出120多间类似的中国化学企业，这些企业被认定为前体供应商，几乎全部都接受加密货币支付。该公司发现，同这些企业相关的加密钱包的存款额在2022年至2023年间增长了6倍以上。2024年前4个月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2023年这些钱包一共收到超过2600万美元的存款。TLM 还发现，近三分之二的芬太尼前体销售商亦同时贩售其他毒品的前体，包括西欧的摇头丸、俄罗斯的甲氧麻黄酮、亚洲的冰毒。TLM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芬太尼交易的核心网络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合成毒品的支柱。 T TRM 高级威胁分析师阿洛伊斯·阿菲利邦艾表示，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个不仅关乎芬太尼，也不仅局限于美国。中国是全球非法毒品危机的震荡中心。谢佩学认为，中共当局不愿意真正严加管控冰毒芬太尼前体出口，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品生产国，产业链利润非常高。打击冰毒芬太尼，禁止这些相关的前体化学品出口，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利润。袁鸿兵透露，中共制造毒品的前体化工产品向特定地区和特定国家投放的战略，实际上是由习近平直接主导的。在这个之前，特朗普 1.0 的时候，美国向中共提出过芬太尼前体化学产品的问题，但是一直并没有得到解决。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通报，早在2019年，习近平主导中共当局做出了这个战略，具体投放的目标是澳洲、美国、欧洲。袁鸿兵说，这个是中共暴政的一个基本国家战略。到目前为止，几乎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国际机构能够真正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他还透露，制造毒品是高回报产业，现在很多国营企业拼命地想要加入制造毒品的前体化学产品行列，争取高额利润。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毒品不单止不受到压制，反而会越演越烈的根本原因。
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